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如今大家都说啊，这个对孩子教育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千万不能让孩子起跑的时候那个落后哎。但是大家每个人呢，机缘巧合不同啊，也不是人人都能有非常优越的家庭条件呢。那科学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比如说电学大师法拉第啊，那人家就是个从小励志的传奇啊，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啊，他父亲不过是个铁匠，但是人家懂得啊，一定要保证孩子接受完整的教育。即便如此啊，这没有雄厚的财力还是不行啊，这个法拉第最后还是到印刷厂去当学徒啊。不过法拉第是个有心人呢、他因祸得福啊，印刷厂有个好处啊，那就是看书不要钱呢、那印刷出来的书籍堆积如山呢、那法拉第一头就扎进去了。人家抱着大英百科全书就不撒手啊，尤其是对这个电学部分那是爱不释手。后来呢，他终于得到当时的大科学家 David 的垂青啊，被 David 收为入室弟子。那你看法拉第这到底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呢，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呢？哎，这还真难说。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呢，那条件就比法拉第要优越多了。这个法拉第是出版商人家家里面的学徒啊，但是这位小朋友他老爹就是出版社老板啊，而且人家出版社啊术业有专攻啊，别的书人家不出，人家专门出一种书。出什么书呢？出大学课本啊。这一来二去啊，就跟大学教授们都混得特别熟啊，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哎，大家到他们家一看，哎呀，你家这孩子太聪明了，这么小岁数这么大捕头的书都能往下啃呢。各位教授们都围着这孩子喜欢得不得了。这孩子也是真争气，14岁就考上了曼彻斯特大学，那哥现在就是天才啊，少年大学生啊。到了1876年，人家就保送到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那年人家才21。1880年就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然后呢就留校任教了。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啊，那是大大有名啊，那首任卡文迪什物理学教授那就是一代宗师麦克斯韦啊。麦克斯韦1879年的时候那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仅仅48岁，正值壮年呢，算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儿的。于是呢，这个第二任卡文迪什物理教授就是谁来担任呢？就是我们前文书提到过的瑞利勋爵接任了卡文迪什物理学教授。这个瑞利勋爵就说了啊，我也不多干，我先干个5年啊，5年以后我就辞职啊。到了1884年，哎，5年任期到了，人家瑞利勋爵一摆手啊，我不干了，你们另请高明。大家分头去物色人选呢，有人去问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凯尔文勋爵，哎，人家一摆手，哎，我得不干。然后那怎么办呢？他们又去德国呀、德国找啊，找这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叫冯汉姆霍兹，哎，人家一摆手，凯尔文不干，我也不干。那这剑桥大学找谁呢？这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这个教授他不能空着呀，大家抓瞎了。这个时候，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啊，毛遂自荐，你们不干我来。瑞利勋爵一看，好小子，小伙子，就你上啊，我给你压阵。哎，有了瑞利勋爵这个支持，这个年仅28岁的小伙子就出乎意料的当选了第三任卡文迪什物理学教授，他叫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他就接受了卡文迪什物理学教授这个职位。其实这个职位就相当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任，卡文迪什实验室就大概相当于剑桥大学物理系嘛，就你就可以理解成这个他就是剑桥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他一接手这个职位，立刻就显示出与众不同。汤姆逊对自己的学生要求非常严，他要求学生在开始做实验之前， 必须学好所有的试验技术，你把所有的试验技术给我精熟，否则的话你做试验肯定要出问题。研究所用的仪器啊，全部咱们自己做。他认为啊，这大学应该是培养会思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才，是培养这些人才的场所，而不是用现成的机器啊。那我们用现成机器啊，造出个现成的成品，这种培养是不行的。因此啊，他坚持不让学生使用现成的仪器，他要求学生不仅仅是实验的观察者，也要做实验的创造者。那年头最流行的实验就是阴极射线管嘛，咱们是以前都讲了，大学物理实验室你要没搞过阴极射线管，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物理系呀，对吧？那剑桥大学自然也不能例外了。这个汤姆逊就开始啊自己倒腾这个阴极射线管。那德国跟英国两边掐起来了，那德国人说这阴极射线是以太波，那英国人说是微粒，那双方吵得不亦乐乎啊。那汤姆逊决定设计个实验来解决这问题，他找到了一种荧光粉啊，叫硫化锌。这硫化锌的荧光是绿色的，而且余晖比较长，他就想法子做了一个荧光瓶，就给封在了阴极射线管里面。他尽量啊让这阴极射线啊擦着这荧光瓶划过，贴着这荧光瓶划过去，这样的话荧光瓶上就留下一道直线。哎，他把那强磁场啊往旁边一放，结果这条直线立马就给掰弯了，那分分钟就给掰弯了。哎，这个磁场可以使阴极射线拐弯，是不是？那电场行不行？因为电跟磁经常是一块出来的。那好办呢，放两个极板加电压上去，一看这阴极射线的轨迹又被掰弯了。哎，这汤姆逊一看，妥了，这阴极射线必定是带电粒子，不是以太波，换句话说不是电磁波。那过去也发现过呀，这阴极射线在磁场里面是会拐弯的，但在电场里并不拐弯，所以以前人千试万试就没试出来。这汤姆逊说了，您看您看啊，这个粗枝大叶害死人呐，你们管子没有真正抽到真空啊，抽气抽得不干净，那残余的气体就会干扰这个粒子嘛。所以汤姆逊就成了第一个发现阴极射线会在电场中偏转的人，因为他拼了老命改进抽真空的技术啊，所以使这个管子里面的残余气体大为减少。早在1890年啊，就有人粗略的测算过这个阴极射线粒子的核质比，也就是电荷与质量的质比，他发现这个阴极射线粒子核质比是氢离子的500倍。那氢离子的核质比呢，是靠法拉第的电解定律搞出来的。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BBS 啊，这他做了这个实验啊，谁都不知道啊。这汤姆逊是不知道有人做了这个实验，一直到7年以后，1897年，汤姆逊才发现，哎，这原来已经有人搞过了。不过这个测量啊，真是比较粗糙。汤姆逊比较精细，他最后计算出来，大概阴极射线粒子的核质比啊，是氢离子的1000到3000倍，但其实这个值也还是比较粗糙，不是那么准。像汤姆逊是个不会重复走别人已经走过那种道路，他不愿意，他打算重新设计一个实验来计算核质比。那他就做了个新仪器啊，新仪器顶端有个荧光屏啊，这阴极射线粒子就在这荧光屏上打出个光点嘛，结果他施加一个磁场，哎，果然这个光斑就偏移了。然后呢，他再反过来施加一个电场，想尽办法跟这个磁场相互抵消，调整电场的强度，使得那个偏移啊逐渐减小减小减小，最后这个偏移完全被抵消了。哎，通过磁场强度和电场强度呢，这两个值啊就可以算出电子的速度，就是这个粒子速度我就可以算出来了。然后呢，撤了磁场，只剩下电场，那么根据这个偏移，哎，我就可以想办法算出核质比。他计算了一下，这核质比起码比氢离子达了600多倍到1000倍。哎，这个时候呢，他又发现个奇怪的现象，因为他可以把电子加速到这个光速的 7% 啊 10% 啊，但他发现啊，这速度越快就越不对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当时要能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这个问题得留给爱因斯坦来回答比较合适。汤姆逊那个时候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狭义相对论来回答。那不管怎么样啊，汤姆逊的这个试验在低速状态下都是比较准的，这个东西的核质比非常大。他就想啊，这是某种离子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有意在这个阴极射线管里剩余了极微量的气体，哎，他看看对这个核质比有什么影响，结果发现这东西跟气体成分没关系啊。那你说这个射线是带电，是不是气体被电离的它才带电呢？那行啊，那看看换用不同的阴极材料啊，看看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不同的金属啊会发出不同的东西啊。后来换用不同材料发现也没有关系，这核质比几乎就是固定的，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而且核质比非常大，就说明这东西要么电荷非常强，远远超过氢离子，要么它电量跟氢离子差不多，但是质量非常小，要不呢就是两者兼有嘛，对吧。汤姆逊就猜这东西好像应该是个非常小的微粒，但这只是他猜，他没有证据。这是1897年的发现了，汤姆逊就管这东西叫电子啊，这个词儿是1891年叫 Stoney 发明的。哎，我们就从这儿起就可以正式使用电子这个名字了。我们以前在此以前呢，大家都不能叫这个名字，因为它还没被发明出来。汤姆逊是很严谨的，他对很久很久以前啊由老前辈赫兹发现那光电效应做了研究。这光电效应以后我们还要提，这档子事非常复杂。哎，他就研究这个光电效应，他看看里面有什么奥妙啊。比如说啊，一块锌板做阴极，然后找个阳极跟它平行，两者之间加电场，电场是有了，但电流肯定是没有的，因为这俩没接通了，行不成回路啊。然后呢拿紫外线对着锌板一照，耶，这居然这两块板都没挨着，居然怎么就有电流通过了，这电流是怎么穿过空气流过去的呢？这汤姆逊说不要紧呐，啊，看我的，我来做实验。这汤姆逊说，依我看呢，这东西就是电子流过去的，就跟阴极射线那个电子是一模一样的玩意儿。那么如果有电子流过去了，那在磁场中它一定能拐弯嘛，对不对？那好办了，那我加磁场啊，电子从阴极飞出来就不是直接飞向阳极了，而是拐弯弯的飞。那要是磁场足够强呢，这个电子啊干脆就绕个圈回到出发点了。那好，咱们说干就干，这汤姆逊就测试，他一点一点加强这个磁场，这个电子啊如真如他所猜啊，他真的就拐弯啊。拐弯你那么好了，你本来你再拐弯你都能是打到阳极板上，电流是可以通过的，磁场强到一定程度，哎，这个电子都飞回到出发点了，结果就再也打不到阳极板上，结果那电流突然之间就断了。根据这个，哎，这汤姆逊就可以测出这个核质比。他测了一下，发现跟他用阴极射线管测出来的差不多，因此他也就知道了，这个光电流啊，其实也是电子，这是一回事儿。他用光啊，就可以激发出电子。啊，这个光行不行？那热行不行呢？这当然可以啊。这个现象那是发明大王爱迪生发现的，他为了改进电灯泡啊，突发奇想往里边加根导线，这根导线跟灯丝不挨着，哎，结果加上电场居然有电流跑出来，这爱迪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怎么没挨着他也有电呢？当然爱迪生他满脑子都是改进灯泡啊，赚钱啊，这个专利啊，他不想这么多，就扔一边去了。但是这个效应就被人知道了，这汤姆逊是没放过这一点，他也对这个爱迪生效应做了测量，他发现这东西也是电子一回事儿，那热也可以使这电子跑出来。那么好啦，看来这个电子这个东西是个普遍存在啊，哪哪都有嘛，哪哪都能把它弄出来嘛。这时候汤姆逊又想起一件事儿，这个电子还有穿透性呢，能从这个极薄的这个铝箔后边透出来，阴极射线不是可以透出来吗？这东西就是电子嘛。那么想来这东西比原子分子要小吧，它否则怎么能钻得出来呢？ 当然这汤姆逊呢，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主持下，这卡文迪许实验室已经成了一个年轻人才大本营啊。他过去有个学生叫威尔逊，这威尔逊有一阵子去了英国第一高峰啊，叫本内维斯峰啊。他在那峰上有个天文台，他就上那天文台去了。他就在那山顶上看着，云遮雾绕都在脚底下，哎呀，这个太阳一照太漂亮了，你看这东西多好看呐！啊，你像人家这思路就是不一样，他一定要在实验室把这个云雾给造出来。然后到1895年呢，他就设计了一套设备，就可以使这个水蒸气冷凝形成云雾。当时人们认为啊，这个水蒸气要凝结啊，每个雾珠啊必须有一个尘埃做核心，对吧，这叫凝结核。结果这个威尔逊呢，就仔仔细细把这仪器全部打扫干净，咱一个尘埃都别留，我再看它凝结不凝结。结果啊，他发现不需要尘埃，拿 X 射线一照这云室，那云雾唰的一下就出来了。哦，合着这现象是以离子为中心出现的，因为 X 射线会使得气体电离嘛。这东西奇怪啊，怎么 X 射线照射也能引发蒸汽凝结啊？这下倒好啊，射线所过之处，云雾立即凝结，那就形成一连串的这个轨迹啊，那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威尔逊后来就因为这个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卡文迪许实验室后来也成了诺贝尔奖大本营啊。那汤姆逊的门生故旧里面有九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哎，汤姆逊就得知这玩意儿之后啊，那高兴的直蹦啊，太棒了，这东西太给力啊。想法子啊，看看能不能用云室来测量电子的质量。后来呢，他测出来电子的电荷啊，大概是3×10^-14静电单位。那静电知道了，你合制比大概除一下，你算算也就知道了，这不是什么难事啊。当然这些个测量精度都不太令人满意，最后精确的高精度测量那要等到这个后文书讲密里根的游滴实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咯。阴极射线的问题呢解决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低电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它跟这个原子又是啥关系呢？原子是可分的吗？这一切在当时还都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包括原子本身，那原子这东西存在不存在啊？到底怎么回事？或者还都在大吵架之中啊！这种原子论和维能论的那个争吵啊，持续了10年之久啊，搞得一位大科学家身心憔悴，最后啊，竟然想自杀，这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啊！不过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啊。反正这阵儿呢，那位大科学家还不想自杀呢，那是德国奥地利这边的事儿啊，这个跟英国这边的关系不大，咱们后文再说。就在1895年的时候，就在那几年里面，基本上是科学成果大爆发。在1895年的时候，在遥远的太平洋岛国新西兰啊，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正在农场上挖土豆啊，你，哎，结果这时候他接到一封通知书，是英国剑桥大学给他发来的通知啊，他已经被录取了。这年轻人把锄头一扔，就喊了一句 很有底气的话，这是我这辈子挖到最后一个土豆。这个永远发誓不再挖土豆的年轻人叫欧内斯特·卢瑟福，他创造了一个诺贝尔奖幼儿园啊。跟他沾边的人呢，有11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从这一点上讲呢，他是超过了他的老师汤姆逊。汤姆逊周围获得诺贝尔奖的是9个人呢，不过他们都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培养出来的。那卢瑟福师从汤姆逊，真是把功夫学到家了，不仅仅学术上，培养人才上也是颇得老师的真传，而且继续发扬光大。当时呢，剑桥大学刚刚通过新规定，别的大学的毕业生啊，可以到剑桥来读研究生。哎，这卢瑟福就幸运的考上了。他本来对这个无线电特感兴趣啊，这东西隔着老远就能通信，这玩意儿多好玩啊，这东西。这后来汤姆逊呢是他老师啊，就找他一块研究这个 X 射线电离气体的问题，他也相当感兴趣。他去英国读书那一阵儿，正好赶上那贝克勒名声大噪啊，他铀射线这东西就是掀起一股热潮啊。 啊，这个贝克勒觉得这东西跟 X 射线应该是类似的东西啊。这个卢瑟福就开始研究这个铀射线的电离作用。他前面刚研究过 X 射线的电离作用，然后他就开始闷头搞研究。那阵儿居里夫妇正在家里面折腾那铀矿石呢，那是1898年的事儿。就在这当口啊，这卢瑟福突然找老师辞职，都不干了，他非要去加拿大。这老师汤姆逊怎么拦都拦不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水平化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视频化，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